俄羅斯同西方關係緊張，各方都喺度等待緊，觀望普京下一步將會點樣反應出牌。馬上開始嘅俄中領導人北京會晤可能會對局勢發展產生重要嘅影響。同時有分析認為，俄中關係雖然好，但未必永遠一成不變噶。據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法治莫斯科的報導，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2月3日已經動身前往了北京會晤中國外長王毅。俄羅斯外交部說，兩個人會晤是為隨後即將展開的普京與習近平峰會做好準備。普京3日在克里姆林宮會晤到訪的阿根廷總統費爾南德斯，普京說兩個人會一起前往北京。俄羅斯總統外交事務助理烏沙科夫2號表示，俄中兩國外長會晤肯定會涉及到俄羅斯與美國以及北約的關係和相關安全議題。俄羅斯副外長利亞博科夫兩個禮拜前在莫斯科與中國駐俄羅斯大使亦都討論過相同的議題。利亞博科夫1月初曾經在日內瓦與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會談。將會陪同普京前往北京的烏沙科夫說，這次普京北京之行將會簽署10多份重要合同和協議，兩個國家將會發表針對當今國際事務議題的聯合聲明。這份文件會反映出兩國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包括最近各方都關注的國際安全議題。他還表示，與過去正常情況下普京訪問中國不同，這次受疫情影響，中國限制代表團人數，普京代表團規模因此會很小，僅包括一名負責體育的副總理，還有能源部長、俄羅斯石油公司總裁謝欣。他還提到，俄中將建立金融機制防備美國和西方的制裁。普京啟程前夕在中國官方傳媒上發聲，他提到要吸引中國投資和技術開發遠東，仲強調與中國領導人在很多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看法相似。俄羅斯傳媒說，習近平將會設午宴款待普京，這個被認為是普京這次訪問中的最重頭戲，因為這種小範圍的交流能夠幫助習近平了解普京的一些戰略意圖和思維。莫斯科的很多國際事務分析人士都說，普京在東歐製造這場危機的時候，就連在一線談判的俄羅斯外交高官、有官方背景的一些知名戰略問題學者，可能亦都未必真正了解到普京究竟想要得到些什麼，以及普京的最終目標。他們同樣亦都可能沒辦法知道普京手中的牌和施壓工具究竟有多少，所以這次北京午宴可能會為中國領導人提供難得的機會。但另一方面，這些分析人士都認為，作為目前世界上執政時間較長的領導人之一，普京更受過克格勃式的專業訓練，這樣令到普京在很多會晤中都習慣地將談話對象當成潛在要招募的線民，談話過程更加是真真假假，試圖影響對手，因此很難講話通過這次午宴雙方都能夠得到各自想要的東西，或者在交流中真的能夠投機密契。在普京與美國和北約的這一輪較量中，中國是不是完全倒向俄羅斯也都令人懷疑的。很多分析都認為，北京可能樂見普京不停搗亂和輸出威脅，這樣就能夠令到美國分散力量，減少關注中國，但北京亦都未必真係願意睇到危機局勢不斷升級，最後發展到普京大打出手。同時，中國可能亦都喺度密切關注局勢發展，尤其特別係在意俄羅斯最終係咪能夠同美國同埋西方達成一籃子嘅交易。一旦有關歐洲安全嘅新遊戲規則被制定同埋紅線最終被劃定之後，唔單止美國可以完全抽身聚焦中國，俄羅斯亦都能夠成為美中角力的旁觀者。俄中之間難能達成一致體現在很多問題上，在南中國海，俄羅斯將自己當成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另外一股力量。俄羅斯不單止大規模武裝訓練越南海軍，更加積極幫助越南開發南中國海地區的遊戲資源。俄羅斯和這個地區的其他國家，印尼、文萊等國家在南中國海的遊戲資源合作亦都日益密切。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除此之外，中國還一直強調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在聖彼得堡經濟論壇會議上， 被俄羅斯吞併的克里米亞地區的領導人因為中國代表團的反對，甚至沒辦法參與雙方的談判。尼科里斯基說，有很多議題俄中雙方都不是太過方便過多觸碰和提出來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國從來都不承認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的一部分。在吞併克里米亞問題上，中國並不支持俄羅斯。尼科里斯基說，在莫斯科和北京走近的表面之下，俄羅斯卻有聲音抱怨雙方的很多交流合作並不平等。比如雙方都講好了分別在對方的傳媒上發表同等數量的宣傳文章，但每當俄羅斯準備好的有關材料不符合中國口味時，中國就不會發表。俄羅斯社會亦都有聲音不滿意中國能夠在莫斯科郊外開辦中共六大會址紀念館，俄中邊境俄方一則一些紀念館都完全對外開放，但是中國邊境一則有關講述中俄六十年代邊境衝突的紀念館卻禁止外國人參觀。烏克蘭、格魯吉亞、東歐和中亞地區很多國家的蘇聯和列寧塑像都被推倒或者是被移走的，顯示這些國家大力清除蘇聯影響和蘇聯統治的痕跡。但讓俄羅斯同樣不滿的是，中國東北一些地方過去非常醒目的很多蘇聯紅軍塑像近年來都被從市中心走到別處。俄羅斯的時事分析人士認為，普京今年快將70歲了，一旦俄羅斯國內政治氣候改變，沒有人能夠保證俄中關係永遠一成不變的。以上是美國之音隊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